路加福音第十四章第二十五节到第三十三节，翻到了，我们一起来念。路加福音第十四章第二十五节，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计计花费，能盖成不能呢？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见的人都笑话他，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或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岂不先坐下来酌量，能用一万兵去敌那领二万兵的来攻打他的吗？若是不能，就趁敌人还远的时候，派使者去求河西的条款。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好，我们请义经长老来证道。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这个题目很大，所以你们要记得为讲员祷告。好，我们一起做祷告。恩主天父，我们要将这段时间交托在主自己的恩手当中。主，我们读你自己的话语，你当日与你那同行的人，你转身向他们说话，我们也渴慕主你自己也向我们说话。我们愿意将这段时间恭敬仰望交托在主自己的恩手当中。我们恳求主你的灵运行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好让我们也能够听懂主你自己的话语。无用的讲员深知道他自己的不配，更是不敢来这传讲主你自己的话语，岂敢来讲这么重大的这个道理。他唯有来的信靠，他唯有来的依靠，并恳求的主你自己也能够愿意，能够来这使用他所预备的讲章，以着弟兄姐妹们能够来这分享。我们愿意将这段时间交托在主自己的恩手当中，愿主与我们同在，能够来这引领引导着我们的聚会。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好，这个题目难在哪一边呢？因为这个题目太大，这个题目的要求也很严格。我就分享一下，打从一开始要认定这个主题的时候呢，我就已经面对许多的困难。因为我原先这个主题呢，把它定成不能做我的门徒，是实实在在完完全全是从圣经里边里做出来的。不过到后来我选择了那个回应的诗歌是以父十家，所以讲起来一头一尾好像出现了个矛盾。结果我想那干脆就将那个布置取掉好了，就变成能做我的门徒。哇，写了我以为这个题目已经好了，算是好了。但是自己往后再去看再去思考的时候呢，我突然发现自己很大胆，好像将圣经的那个道理呢，将它完全给改过来，变成随随便便就能够做主耶稣基督的门徒。所以到后来我就想，好，干脆就用一个简单的，就是真门徒来讲好了。我们过去曾经提到主耶稣基督，他在路加福音第十四章，他所说的每一句话句句叫人心惊胆战，因为他的每一句话呢，刺激着我们的思想和决定。他要我们来着反省上帝和永恒的真认识。因为他自己在那一天，在第十四章的时候，在安息日，他一并做人所不能也不敢做的事情， 主耶稣教导我们，我们当出席某个聚会的时候，不要抢着争做那个首席，宁可谦卑自己。而且呢，他要我们每一次邀请人家来吃饭的时候呢，最好邀请那些完全没有能力邀请我们吃饭的人。接着他就讲了那个大筵席的比喻，目的是要告诉我们呢，其实人的心，人很不愿意进入这个天国。这个观念与我们常有的那个观念呢，就是人都愿意到天国去，那个观念是完全是格格不入的。最后呢，主耶稣基督他在这边，他要求那些同行他的人呢，你们要慎重思考，因为如果你们要跟从我，你就要爱我，爱上帝超过这世上的一切。我们也曾经提到，就是在那个大筵席里边那个比喻，真正拦阻我们，很有可能拦阻我们到上帝跟前的人，其实很可能就是我们很成功的事业，很可能就是我们拥有的这个产业，也很可能就是我们至亲的这个亲人。所以你看主耶稣基督他所讲的这个比喻，他告诉门徒们跟着他的人所提出来的这个挑战，不是很直接的就打到那个重点吗？所以这要使我们能够来这一同检讨，一同能够来这反省。当我们启示经文的时候，我们也读了路加福音第九章的一段，同样他也提到了，凡是要跟从他的人，就要具备有一些必备的这些条件。试问有哪一位宗教领袖，有哪一位政治领袖，有哪一位地方领袖，他有这样子的把握，竟然向着那些要跟从他的人呢，提高这个条件，提出这个条件，而且这个条件的门槛高得不得了，仿佛好像在告诉人，你要进来吗？你深思好了吗？不然你最好不要这样子。有许许多多的领袖，在要因为要当领袖，必须要有推崇他的人，必须要有跟从他的人，所以呢，很多时候在考虑这个会员费的时候，会员的时刻，基本上就是不同条件的，只要你愿意来的接受，只要你愿意能够来的参入，能够加入，那就是最好了，多多益善。世上到底有没有一些领袖，他们好像也有这样子的把握，对这凡是要要求他加入会员的人呢，也提出一些很严格的要求呢？我想在这历史当中有几位，我就提其中的两位。有一位就是 Pythagoras， 就是那个数学家，他要求每一个跟从他的人呢，你要在伦理上必须要很正，而且呢，他规定每一个跟从他的人呢，必须要吃素的，就有一点类似像那个佛祖，凡是你要成为佛教徒，你就必须要是吃素的。我想这是一个要求啊，特别是喜欢吃肉、吃海鲜的人，你可能要三思，我一加入就不能够吃了，所以可能你就往后退了。不过如果你是很喜欢吃榴莲，还是可以加入，你喜欢吃仙桃，还是可以加入。其实真正有魅力的领袖不多，而且呢，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提出来那个条件的时候，而且是提出来的时候是斩钉截铁的，其实在世上并没有这样子的人。因为我们的主不一样，他对于我们有着最严格的这个要求，因为他自己行出以那最严格的那种要求，他自己并能够将他行出来。弟兄姐妹们，当天主耶稣转身过来对同行的人说，你们实实在在是要跟从我吗？你们已经考虑好了吗？这个是确实是叫人心惊胆战，因为这话甚难。在圣经经文里边有多处不同的地方常常提到这样子的例子，就是跟从的人多，不过真正愿意跟从到底的人是少。就像被选的人很多，被招的人很多，不过选上的人其实是很少。在马太福音第十章、马太福音第十六章、马太福音第十九章都给我们看到这样子的例子。今天呢，很多时候某个机构包括了教会， 可能包括了学校，我们就面对到这样子的一种问题，因为生怕会员不够，生怕我们的这个教会不够大，生怕我们的学校不够大，结果呢，我们愿意降低那个门槛，好让使到更多的人能够来这加入。但是主耶稣基督他并不是这样子。今天当父母的，特别是当你的孩子要考入学校，小学到中学的时候呢，我们会经常费许多的心思来安排如何能够来这加入某某我们心目中的学校。而且其中的一些学校呢，包括了一些卫理公会的学校，包括了圣公会的学校，因为我是某卫理公会的会员，所以当我申请由这一些卫理公会所创办的学校的时候，我的孩子就可以有着这种优先的考虑。如果说我是圣公会的会员，那么我申请这个圣公会学校的时候呢，我就可以有着这种优先的考虑。我们通常会如此，我们会如此去做，以便呢，我们可以为我们的下一辈做好那个准备。说实在的，如果说今天我们要我们的教会变大，容易吗？或者是你所做的那些生意，你要讲它做得大，容易吗？我曾经读过一篇这样子的这个幽默的这个笑话，他说在新加坡，特别是学校，因为名字取得不好，所以呢，那个学生的素质不好。你取什么地方的名啊？什么阿妈根学校？这种学校哪里能够变成出名？如果说你的学校取名为莱佛士学院，当然是很好；如果是把它取名为 Anderson， 一定会很好；把它取名为 Temasek， 一定会变成名校。因为名字取得不好，所以呢，学生就不愿意在那边报名。同样的道理，如果说今天你的生意做不好，你就干脆将它变名，变成莱佛士西餐、莱佛士餐馆，可能这样子的话，上门的人来找你的人就可能开始更多了。当然，那个是题外话。现在我们言归正传，主耶稣基督他在这边所提出的要求，这是一个目的。他不愿意随随便便什么人没有思考过真正要跟从他真正目的的，免得他们加入了有一天他们会后悔。你想想看，当时跟着主耶稣基督的人到底是谁呢？他们包括了曾经因着他行神迹吃饼得饱的人，曾经观看过他行神迹能力的人要等着下一场的好戏在哪一边，他们包括了曾经被他医治过的人，他们也盼望有一天可以介绍这个名医给自己生病的亲人。跟着他的人有着许许多多不同背景的人，更重要的，这些人当中有许许多多含着不同动机的人要来着跟随着他。所以主耶稣基督他在这一边，他一定要将跟随他的人的这个条件呢讲得很清楚，讲得很直接。我们看看他所提出的条件到底是什么。他在这一边这段经文里边，他让我们看出了有两个条件。条件第一个，有两组人。第一组人就是说，人来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性命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哇，这话甚难。因为这一组，这第一个条件的第一组人呢，包括了就是在我们世上至亲的家人，我们的父母啊，我们的妻子、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姐妹。这一组人呢，其实与我们在血缘上、与我们在婚姻的关系上都变成了亲人，上有父母，古今中外我们有着许多歌颂母亲的伟大、歌颂父亲伟大的诗歌儿歌，我们从小就很熟悉这一些了。当我们长大成熟，认识到我们的父母亲的时候，我们更能够看出 他们的伟大，特别是当你做自己做父母了之后，你更能够真正的体贴你父母亲爱你的伟大。我们的生命，我们生命的伴侣，我们的儿女，他更是我们生命的全部，更是我们生命的大部分，要不然就是全部。接着我们的弟兄姐妹呢，我们常常说，我们常常用情同手足来歌颂这个友谊，就好像弟兄姐妹的情一般。所以呢，这表示说弟兄姐妹从某个人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他其实就是一同成长，然后成为你生命一辈子一部分的人，就像你自己的这个手和足一般。既然是手足，那他当然也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当主耶稣基督他在这边提出要求的时候，他说你要切开，就表示说你如果爱这些人，只是你至亲的亲人，比爱他更爱的话，那么你就不能够配做他的门徒。他这提出这个要求，是我们无法能够来着很容易很自然的就愿意付出这个代价，然后完完全全的要来着跟从着他。所以他就牵扯到了当那个隔断来临的时候，当那个隔开来临的时候，你的心就必须要流血，你就必须要遭遇许许多多的痛苦。如果说你将这些事情都已经考虑完了，你还愿不愿意来着跟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呢？我们的上帝要求我们要爱他胜过我们对我们至亲家人的爱。在那个原文其实就是讲到很直接的，就是你们要恨，就是要恨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妻儿，我们自己的兄弟，我们自己的姐妹。那当然我们这边一定要做好这个解释，这个恨并不表示说你要把他们因为恨所以将他们打死。我们一定要分得清楚他这一边为什么要用爱和恨呢？我想他的目的不外就是一个，只是为了能够让我们分辨出这两种不同层次的爱，一定要能够分清楚，一定要有一个分层次的爱，就是爱上帝的爱必须要超过爱我们亲人的爱，就表示说我们对上帝的爱永远必须毫无保留的把上帝放在第一位，而不能够讨价还价。圣经其实在不同的地方用着同样的这种观念，就是好像有一种爱跟爱的比较少，或者是很直接的讲爱与恨的这个例子，特别是在雅各的身上。你们还记得雅各的生平吗？雅各的生平其实也是精彩万分啊，因为他从小到大就经历了不同的这个人世俗这种人生必须要经历的日子，而且他经历的特别多，而且是到了一个极端。我们就拿这个例子来解释这个爱与恨，到底主耶稣基督用这样子的词的时候，他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样子的一种不同。譬如说雅各他对这个小妹这个拉吉的爱和对这个利亚的爱呢，我们可以用就是他爱拉吉比爱这个利亚来得多，所以是爱一个恨一个。说实在的，雅各并不想跟利亚结婚了，不过是因为他被骗了，所以没有法子，所以必须要和利亚在一起。那么呢，因着他们所生的孩子，其实雅各对约瑟这个孩子跟其他孩子的爱呢也是同个道理，因为他特别爱这个约瑟，因为这个约瑟是由拉吉生的，所以呢他就特别爱这个约瑟，所以相对而言他就不爱，他就比较爱的比较少，其他的孩子就比较爱的比较少。这个呢可以给他一个色彩的这些 jacket， 其他的不用，你们穿随便的这些麻布就可以了啊，不过不管怎么样你还是我的孩子，不过这个不一样，这个是我深爱心爱的太太所生的，所以我一定 要将这个更好的能够来着给他。我们这边要提到的一点就是，这边主耶稣基督并没有意思叫我们好像是在审案的时候要当包公啊，必须要秉公断案，六亲不认。不是，主耶稣基督他在这边只是要让我们知道，如果说我们要跟随主的话，第一个首要条件呢，必须要将这些亲人呢，当那来临选择的时候，当两者冲突的时候，两者都是好事，互相冲突，要争取的你自己爱的时候呢，你必须要做好准备，只是要爱上帝，超过我们的至亲亲人，就是这样子。第二组，第一个条件的第二组人，其实就是一个人，就是你和我，主耶稣基督就是向我们说话。他说，如果你要跟从我的话，你必须要爱我超过你自己的性命。用很直接的方法来讲的话，就是你要爱我然后恨你自己。试想世上有哪一个人啊是恨自己呢？特别主的律法当中告诉我们，我们要爱上帝，我们要爱人如己。一个不懂得爱自己的人啊，根本不能谈到要来着爱人如己。但是呢，主耶稣基督他在这边所提出的就是说，我们必须要爱他超过我们的性命。我们如果不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也不能够成为他的门徒。弟兄姐妹们，我们讲到这一边，我想我们心里面一定很难受，一定很难过，因为这话甚难。我们试问有哪一个人真正可以做得到呢？其实很难，其实很难。可能你今天觉得说我可以做得到，不过真正事情临到你的时候呢，你会觉得说很难，你会觉得说很难。那么到底有没有什么方法，有什么原则，有什么我们是可以按照着那个道理效法着，以至于呢我们也能够来着做到这一点呢？爱自己，爱我们的亲人，是恒常的道理，都是好的。但是面对着与着上帝的爱的要求，要跟随上帝的条件，他所提出的那个要求啊，我们就必须打从心底啊，一定要选择一个更能够荣耀上帝，更能够讨他喜悦的事情。同样的，在圣经里边也有许许多多的这些例子，其中有一个就是以利沙，他要跟从这以利亚的时候，就在那个列王记上第十九章第二十到二十一节。那么以利沙呢，他就决定要来这离开他自己的父母，离开他自己的家人，跟随着他的老师以利亚到处能够来着做上帝的工作。所以圣经是这么说的，以利沙就离开牛车，跑到以利亚那里说，请你容我先与父母亲嘴，然后我便跟随着你。在这边他让我们看得到，其实以利沙已经做好了准备，他要跟随着上帝，他要跟随着上帝的仆人，而愿意要来着离开他自己的父母。创世纪第三十一章也是提到雅各的时候，因为当时雅各已经发现，哎，他的岳父给他看脸色，对他很不友善，所以呢，雅各就在上帝那边呢得着了那个梦，得着那个启示，你要离开这个拉班，你要离开这个岳父。但是呢，他深知到他的妻子就是拉班，就是自己岳父的女儿，他自己的孩子就是他自己岳父的这一些的孙子，所以呢，他必须要提出来向他两个太太商量一下。结果呢，圣经也让我们看到，当拉结和利亚听到他的这个分享了之后呢，他们是这么说的，他说，现今就是 利亚，就是这个拉结跟利亚呢，他回答雅各的话，其中有一段，其中有一句，他就提到了这样子的话，他说：现今凡上帝吩咐你的，你只管去行吧。就表示说，这两个女人拉吉和利亚，她们对丈夫雅各的爱是超过她父亲拉班的爱。其实她们在可能不知道的情况底下呢，正是跟随着上帝的美意，行在上帝的美意当中。因为上帝的美意要给这个雅各和他的这个后裔，就是要离开那个地方，回到那个应许之言。所以这边他让我们看得到，哎，拉结和利亚他们同样呢选择要来着跟随着自己的丈夫，因为自己的丈夫选择要来着跟随他所侍奉的上帝。弟兄姐妹们，我想如果说今天我们当中有哪一位是当过军人，那么如果说是一个军人的例子来看的话，就更能够去理解这一段经文了，这一段这一节的这个要求。因为军人是这样子，当两个国家透过谈判而失败的时候，必须要开战的时候呢，军人很快的就会从上头上司那边领受到出兵出征的这个命令，而且呢这个命令是不能够违背的，一旦你违背，他就有政府，就有这个军队，就有权力将你装进牢狱里边。所以呢当军人领受了这个命令的时候呢，他必须要第一效忠国家，孩子、妻子、父母、兄弟姐妹、邻舍都要放在一边，把那个保卫国家的那个重点、保卫国家的那个责任呢，必须要远远超过保护自己的家人。所以我想用这样子的比喻，希望我们也能够将这段经文讲得更清楚。那么我们现在就直接进入第二个条件，第二个条件是主耶稣对这与他同行的人说，他说凡不被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所以在这短短的几节经文里边，这是第二次主耶稣基督提出了也不能做我的门徒。他第二个条件的要求呢，就是要我们背自己的十字架。我们在这边要读得很仔细，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说背十字架，背十字架，那到底是背谁的十字架？是背主的十字架，还是背你自己的十字架？我们在这边是要背主耶稣说他要我们背自己的十字架，是要背，不是叫我们过一个十字架的一个牌，显示出显明出我们就是基督徒，也不是要求我们在家过一个十字架那个牌可以辟邪，没有这种道理。因为主耶稣的要求啊，就直接要打中那个要害，只是除非你背你自己的十字架，你不能来着跟从我。那么到底什么才算是背自己的十字架呢？对于那些成群结队跟随着主耶稣基督的人，背十字架给他们的一个概念到底是什么呢？就是死嘛，因为当时他们在罗马的统治底下，背十字架就是死。所以他们当中可能也发出这种，因为这些话很难，所以他们当中也很自然的可能会发问，那么死了又怎么样子跟从你呢？所以我想当时真正了解的人不多，感谢主，我们在这新约时代的人，当我们从圣经真正去理解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他到世上来所做所行所传所讲的，就是要为着顺服上帝的美意来着拯救世人的时刻呢，我们就知道正当那一段时间里边，主耶稣基督他其实就是正走着十字架的道路。所以我们一定要从主耶稣基督走十字架的道理，上十字架，真正能够去理解。因为主耶稣基督上十字架， 对，他毕竟是要来着救赎我们，但是首要的那个原因呢，只是要为这要能够成全父上帝的旨意，为这要来着顺服上帝的旨意，打败那掌死权的，然后能够来着成就那救赎的计划。那么如果说我们今天可以做到主耶稣基督他为什么能够做得到呢？你这边一定要注意，主耶稣基督他实实在在是背着自己的十字架，然后他做成了，他今天提出这个要求不是过分，是因为他自己做得到，他已经办到了，他也要给我们能力，以至于呢我们也能够做得到，因为毕竟我们是属他的。圣经说主耶稣反倒虚己，这代表什么呢？只是单单由上帝的旨意呢填满着自己，将自己掏空，将自己放下，完全愿意的要来着顺服上帝，要致死我们的老我，背自己的十字架，就意味着只是要单为主不为己，只是要单荣耀上帝，愿意谦卑自己，单讨上帝的喜悦，不体贴自己，看十字架为荣耀，把世上的荣华富贵看为粪土。这就是十字架的道理。这样看来哈，我们经常会提到，或者是我们自己觉得我们在背十字架的时候，我们挂在嘴边，或者是我们面对一些事情，我们挂在嘴边的就是啊，这就是我的十字架，这就是我的十字架。可能啊，我们所讲的那个十字架，背十字架和主耶稣基督他所提出来要我们背自己的十字架，那个差距还是有一段的。譬如说，可能你有一天你牙痛，结果呢你不能吃鲍鱼，所以你就埋怨了，哎呀，这就是我的十字架。或许是有一天啊，因为你感冒了，结果生病，所以你说，哎呀，这就是我的十字架了。明天有考试，正好今天半夜是世界杯的决赛，结果呢你说，哎呦，我不能够，我必须要放弃观看这一场球赛，这就是我的十字架了。我们偶尔做事不顺利，我们把它当成就是我的十字架了啊。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自己试着被控，某某牧师、某某老师、校长，因为自己的行为不对不正，结果呢被人家控上，结果呢因为是基督徒，所以说好，这就是主要我背的十字架。不，背自己的十字架必须要牵扯到三点。第一点，它必须是与上帝的圣名和荣耀有关系。第二，我们必须要效法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以至于我们才能够真正明白什么叫做背十字架。第三，背十字架的人一定要有一个愿意顺服、愿意受苦的心智，以致能够来着成全上帝的美意。背自己的十字架就意味着就要更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因为他在世上向人传道、劝告、警告、劝勉人的时候呢，为的就是这一些人也能够归向上帝。但是偏偏当中有许许多多不愿意相信的人呢，他们就是侮辱他，他们就取笑他，他们就鞭打他，他们就刺痛他。当我们如此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传道说教的时候呢，我们也有可能遭受到如此类同的经历。当我们愿意背自己的十字架，也愿意效法我们主耶稣基督，能够来着抵挡这一切的攻击的时候，我们就更像我们的主在背自己的十字架。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在传讲天国福音、天国的事的时候，常常就是废寝忘食，他遭受那恶者、撒旦、魔鬼、宗教师、政治人物的攻击试探的时候，甚至遭遇到自己的家人反对、误解、不能够理解、取笑他的时候呢，他还是愿意完全的要来着顺服着主。所以主耶稣基督他在这一段话里面总结了最后一句话，就是 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够做我的门徒。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尝试理解一下背十字架为什么跟一定要爱上帝大过于爱我们的父母、爱我们的妻儿、爱我们的这个兄弟和姐妹要来得大呢？只是有一天，当你信了主之后，家人可能给你带来许许多多的反对。我相信在我们当中可能有几位在年轻的时候因着听了那传道人或者是朋友跟你传教，然后你愿意接受了，欢欢喜喜回去要将这个好信息也以着家人分享的时候，结果你的父母说不可以，我们一向来就是拜佛的，所以你不能够接受这个外来西洋这个洋教，我们会遭受到父母的反对，甚至有一些例子我们听回来的，甚至他们被赶出家门，赶出去，不属这个孩子已经不属这个家庭了。当你长大成熟了之后，有一天你听到上帝给你的呼召，所以你回去跟你的父母说，或者是你已经结了婚，你跟你自己孩子妻儿说，好，爸爸下个月就要辞去工作，然后呢到第三世界当宣教士了。你的妻子的回应是什么？你的孩子是什么？你的孩子可能很无知，是什么？我们要走了，这样我的孩子呢？当你听到你孩子的回应的时候，你是不是爱你的孩子，还是你爱你的上帝？当然这是因个人不同的这个给上帝所给的呼召不一样，所以我们并不能够一概而论哈。所以你如果说没有这样子的感动，你不要说哎呦这样子我岂不是成了不是真正的门徒吗？不是没有这个意思，好不好？或许有一天孩子长大了，然后他跟你说，爸爸妈妈，我不要当基督徒，因为我想了好久，我也看过你们当基督徒，我觉得没有什么特别，我已经想好了，我决定要当和尚，因为比较酷，头发剪得比较短。那么你会以怎么样子劝他？面对这样子的这个爱和不爱的时候，你应当如何能够来着回应呢？历史历代有许许多多的圣徒遭历了这一切，当他们在做选择的时候，他们宁愿选择爱上帝超过爱自己的家人，结果呢就成为我们历史历代每一次提到你必须要爱上帝超过自己孩子的时候很经常所提出来的例子。其中有一位就是 George Whitefield， 他在讲道的时候他自己的孩子就夭折了，不管怎么样子还是要讲道完，讲到底，然后呢因为他必须要对上帝负责任，他必须要对自己的会众负责任，以至于呢他讲完了之后回去孩子就已经过世了，没有机会看到他走的那一刻。这就是跟随上帝的人所要付出的。好，我们现在看两个比喻，这两个比喻很特别，因为他们同讲一句话，什么话呢？岂不先坐下来思考一下。主耶稣基督他在那个比喻里边呢，他要那跟从他的人呢计算一下那个花费，花什么费？只是如果说你一天有一天你要盖一座楼，如果说有一天你要盖一个房，如果有一天你成为王，而且呢你要出去跟另一个王更大的王，因为你只有10,000的民，他有20,000的民，要去打仗的时候，他说你最好不要冲动，你最好来先坐下， Please take a seat, cool down first。 主耶稣他是这样子讲的，他这边不是叫我们数绵羊，不是叫我们唱什么 Little Indian Boy 算1,2,3，不是，他要我们好好的算一下什么叫做付代价。你想想看，如果说今天你要盖一座楼，所需要的那个财力你有了吗？ 只要请到那些办事有效力的人的人手，你已经请到了吗？盖一个楼，盖一座楼，不是马马虎虎随随便便就可以草率将它做好了，你必须要有充沛的精力，你必须要时常去监督去看一下，而且呢一定要有那个毅力。因为很可能今天你有这个财富没问题，不过来日可能在盖这个房子的时候呢，可能你遭遇了一些不幸，生意失败，没有这个财力了，你还愿不愿意，还能不能够将它做成？带兵去打仗，你有这个武力吗？你有没有这个军事的能力？你有没有这个智力能够以巧以少胜多打败你的敌人呢？这边简单来讲的话，就是说你要好好先坐下先考虑，你力能胜还是你力不能够胜。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三十二节到第三十九节，他是这样子说的：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上帝的父面前也要认他；凡在我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不认他。他所讲的那个对象很可能就是曾经跟随他，然后到了那个关键的时刻，特别是自己的性命遭受到危险的时候，这些人不认主了。你认识那拿撒勒人耶稣基督吗？不，我从来不认识他，我从来只是远远的看到他呀。凡在我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不认他。然后他紧接他讲的那一段话，他说：你们不要想我来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要叫地上动刀兵。结果他所讲的话基本上都是同一个道理，就是说你们如果要跟从我，那爱父母的爱一定要超过我，不然的话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的爱必须要超过爱我的爱，爱上帝的爱必须要超过爱儿女的爱，要不然的话也不能够配，也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这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所发出的这个挑战。弟兄姐妹们，听到这边我们是不是很失落，接着说我们做不到？但是呢，我们更应该效法在圣经里边已经得胜的例子，常常能够来着思考默想这些经文。这就是上帝赐给我们的秘方，这就是上帝赐给我们的这个可以跟随的这个原则。你们还记得彼得跟约翰吗？当主复活升天了，他们也得着了力量，所应许的那个圣灵也落在他们身上了。结果呢，他们就很勇敢的到会堂到市场去传福音，结果遭受人们的这个抵挡。那么他们被捉了，结果他们在被捉审问的时候呢，他们是这样子说的，他说：听从你们就是这些官员了，不听从上帝，这在上帝面前合不合理呢？你们自己酌量吧。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呢，不能不说这是个很勇敢。当斯提凡殉道的那一刻，他还是勇敢地传讲主耶稣，毫不退缩，毫无违避。结果呢，主耶稣基督在他将那个灵魂交在他手中归天的时候，主耶稣基督是站立着能够来着迎接他。总归来说，跟随主耶稣做主的门徒，并不是单单跟着感情走，因为主耶稣要我们先坐下来 please sit down please sit down， 而忘记思考上帝的作为。主耶稣基督劝导我们先坐下好好思考，不要因一时之急贸贸然随随便便，然后呢进进出出进进出出，岂不知有一天我们会后悔，可能做一个 U turn， 结果遭人的嘲笑。这边顺便要提，基督教的信仰不是叫人感情失控精神混乱神志不清的情况底下呢，感谢主 God I follow you， 主耶稣要立志跟随他的人呢，先坐下好好计算那个代价，无论是 要盖一座楼，就像无论是要盖一座楼或者是要带兵打仗的话，你必须要先考虑好要开始吗，要战要降，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慎重的考虑。因为主耶稣基督和做主的门徒啊，也是如此，我们老是受苦，跟随他的人必定也要受苦。当逼迫来临，当为上帝而受苦的时候来到，我们是否也准备好可以跟随到底呢？好，我们很快的就要做一个总结。今天总结就是，能不能够做上帝的门徒，完全取之于我们愿不愿意放下一切，就是爱上帝超过爱我们自信的人，超过爱我们自己的生命，愿意把自己放下，愿意来着背自己的十字架，来着跟随着主。有时我毕竟在想，为什么上帝给我们这个要求是如此的严格呢？我想上帝必定有他的美意，我们很难能够来这猜透完全的明白，但是我想这就是一个老师给我们的一个功课。我最近我们学校考试半年考，其中最好的学生去年第一年他是全级第一名，结果考完试了之后，那个学生跑到我面前，他说 Sir, this is terrible. 因为那个题目 太难了。我说 We will wait and see. 结果批改出来了，总分75分，他拿了62。其他的呢，他的那些平常的那些竞争对手，每一次如果说题目出的一般的话，他可以拿99、98甚至满分。在他旁边的还有许多人啊，95、96啊，所以你看不出来到底这好的当中哪一个是最好。结果这一次的考试的那个题目难啊，结果呢他平时的对手这一次呢50分、49分、48分、52分，跟他的差距62、52，差距10分啊，在75分里边差距有10分。我想这个提醒了我，为什么我们的主给我们一个很严格的要求，只是当我们接受这个严格的这个考验的时候，我们透过就可以分辨这才是最好的。所以我们要一个很不要生怕，要生望，不要生怕，要生望生盼那一位给我们力量的主，赐恩典给我们的主，我们也能够好好的来着跟随着他。我自己曾经跟一个朋友分享福音，结果那个已经跟他讲好了，我们是罪人，上帝是圣洁的，主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赎主，他愿意上十字架背我们，背负我们自己的罪等等等等等等。结果他说愿意，我愿意要来着接受主，所以好，我们就做罪人的祷告，就带领他做罪人的祷告，祷告完了 Amen。 结果他站起来，他说其实好，我还有一个问题。我说好，请说。他说如果说有一天我信了主之后觉得说好像不对这样子，我该怎么办？我当时对这个经文不熟，我当时应该说好，你先坐下来我们再谈一遍啊。我当时没有，因为对经文不熟哈，就是有一种勇气，就是跟他分享。我当时脱口而出跟他说哦，这样子好啊，这样子改次如果说你发觉到不对的时候，你就丢去吧，然后顺便通知我一声。其实我的用意是在说什么呢？我的用意其实我知道这是真神，你跟随他不会出错。结果感谢主，到了今天这个人还没有真正好像联络我说我不要了，我现在来通知你一声，我感谢就没有。而且呢这个朋友他现在也在自己的教会有侍奉，就表示说他信的是对的。所以我用这个例子就是跟大家分享，并作为一个结束。我们的主有永生之道，就像彼得说的， 就像主耶稣基督和彼得曾经有一段的对话，只是很 许多的人都离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了，因为他们觉得说，哦，跟从他太难了，他这个人要求太高了，太严格了，结果开始离开他了，而且要跟从他一定会遭受一些逼迫，遭受这些患难受苦，人家嘲笑，不要了，我不玩了。但是主耶稣基督回转过来，看见剩下的只是自己的十二个门徒。结果你还记得主耶稣基督他是怎么样子问彼得吗？你们也要跟从他吗？彼得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今天也是同样的道理，除非你有自救的能力，不要告诉我啊，除非你有自救的能力，你没有其他的方法，我们必须要来着跟随着主。既然是跟随着主，为何不要完全的学习依靠主，顺服主，完完全全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来着跟随主呢？愿主怜悯我们，愿主让我们看到什么不能够成为他的门徒，更重要的，什么能够成为他的门徒。愿我们效法他，因为他也给我们立下一个完美的榜样，如何倒空反倒虚己，愿意来着忠心侍奉他自己的父上帝。愿我们也是如此，一生忠心要来着顺服主，忠心要来着跟随着主。我们有软弱，也恳求主自己能够来着帮助我们克服。我们一起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篇信息，我们也恳求的主，你自己的话语常烙印在我们的心，好让我们面对抉择的时刻常思考有什么是更能够荣耀主你自己的。我们也恳求主你自己怜悯我们，我们常常失败，我们常常做得不足，我们常常做得不够，我们常常达不到那标准，但我们恳求那施恩典怜悯人的上帝也能够来这以恩典能够来这带我们，引领着我们，以你自己的真理带领着我们前面的方向。我们将自己，我们将我们的家人都完全交托，愿属上帝的人也愿意跟随主到底。愿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